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长青中医诊所的常新中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常医师您好。
唐韵好，听众朋友们好。
常医师啊，这两天在我们台里的广告里面，我听到您自己说了一个消息，当时我非常留意了一下，所以呢就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开始，我可不可以问问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解释一下，在本周末好像您有一个活动是吗？
是的，在这个星期六哈。对，
以前参加过您的讲座，我自己是觉得受益非常的多，所以我也非常的感兴趣。那您这一次的讲座的 topic 主题是跟听众要谈什么呢？
对，是跟听众分享一下怎么才能把我们的免疫力呢比较快速的能够提升上去。
还能够快速的提升上去。那讲到免疫力，其实我觉得大家知道它，好像知道它是什么，又有点模模糊糊的。会不会说，比如说像流行感冒来了，如果我不被传染，那就说明别人传染了，就说明我的免疫力高。
这
算是免疫力。
这个算是免疫力哈。那当然呢，比如说我们就是自我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哈。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点，还代表其他的能力吗？这个免疫力。
比如说我们来看有些人过敏，对不对？
对呀，你像马上花粉季又要来了。
对。那这个过敏呢，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免疫就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这也属于免疫力下降。那的重大的疾病更不要说了。
对，那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呀、红斑狼疮啊，这一类呢，或者是哮喘啊，这一类其实它都深层里头都牵扯到这个自身免疫的问题。
那我觉得您这个主题里面有一个关键字眼让我特别感兴趣，叫快速提升。真的能快速提升吗？
对，我们的提升当然不是说一天就有这个变化，对吧？但是呢，当你掌握一定的方法的时候，改就是把你的生活习惯调到一个适合这个提高我们自己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增长呢还是比较快的。
怎么能够观察得到呢？就说我的免疫力提升了，比如说过敏好了，这个肯定是免疫力提升了。
过敏，对，这个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容易感冒，对不对？但是当你改善了你的这个饮食以后啊，或者是按照我们的一些指导啊，吃了一些中药也好，或者做了一些治疗以后呢，那你发现说，我感冒的这个频率啊，就是少了非常的多啊，或者说我好的非常的快，这些都是
代表了免疫力能够提升和改善了。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的话，他们要报名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你的诊所打电话？
是的，
那我们诊所的电话，唐韵这里有记啊，是408-215-1683，408-215-1683。那讲座的时间和地点，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时间呢是星期六下午的4:30开始。
本周六下午4:30。
对，
好的，选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怕大家白天有事儿，
对，
晚上过来哈。那这个据我所知，这样的机会的话，每次有这样的讲座，您都有自己特别特别的一套，包括怎么样指导大家用饮食啊，包括帮大家检测他们的身体状况啊，有中医的东西，也有甚至是营养学方面的东西。
是的，
而且用的方法还很，在我看来很新奇哈。这次的讲座当中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些benefit 在讲座里面吗？
会的。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哪位听众的话呢，如果您觉得说有希望我们在讲座里头，您可以当这个我们的
实验者，
对，这个
其实不是被实验，其实是自己难得的一个机会了。
对，上台的话呢，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哈，那我们可以帮你就是帮你稍微的就是
分析
一
下。
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讲座结束的时候呢，那如果要是有听众愿意留下来哈，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
还有如果愿意大家留下来，那是4:30到6:00，6:00以后如果你没有什么急事儿，就在那儿多问常医师，这个多学一点东西，等于是这样也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认知。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空的话，星期六下午4:30到6:00，然后你也对自己的健康很关心，也希望通过一些 常医师，我知道您是一些很自然的方法，最主要像饮食啊、调整啊这些东西哈。想透过这样的一些途径来改善自己的身心状况的话呢，就请报名，拨打电话408-215-1683。那场地也是有限，人数也有限哈。
对对对，大概最多也就20-30个人。
所以真的是机会挺宝贵的，先到先得。那听众朋友您可以报名，记不住这个电话可以到我们电台的网站上，在本周的活动里面你会找到这个活动，一个免费的讲座，然后呢您就抓紧时间报名，自己去啊或者和家人带着朋友去，都是一个很好的周末活动。
是，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现在大家享受生活真的已经很多了，但是就是关心自己的健康，这个投入，这种投入不是不一定是金钱的，我觉得时间上的也真的是很重要。
对，其实有时候我跟我的就是客人开玩笑哈，我说你们，我中医诊所嘛，那你们来我这边看病，有时候你们用你们的医疗保险，对不对？
嗯嗯。
那我说这个就是医疗保险，是这个叫看病的保险哈、啊。
哦。
这个保的是说你有病了啊，来去看病，但是它不一定是你的健康保险。
哦。
不要说错了，因为你健康的这个保险呢，是我们讲是说，让保证你的健康不生病，
不让你生病啊！你已经去生病了，去看病，那个是对现有的已经出现的疾病，你事后做补救。
对，所以中医呢，就是在《黄帝内经》里头呢，就是我把它就是稍微讲的白话一点哈，他就说等你有了病，你才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呢，就像说你渴了以后，你才去凿井。
那确实是要比较辛苦一点，如果提前把井一点一点打好了，
对，
那你就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了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大家呢分享的是一个本周末长兴中医师的一个如何快速提升免疫力的这样的一场讲座，大家感兴趣的赶快报名。其实常医师，我觉得在每次在跟您聊天啊或者听您讲座的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说不仅仅是这个，好像中医或者是营养学它有的时候触类旁通，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对，
那您要讲的这个快速提升免疫力，要不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提前跟我们大家透露透露，让我们更多的人，可能那天没空的人去现场的，也提前的知道一下这个常医师有什么样的诀窍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提升免疫力。
好的，那当然有一些现场来给大家看的，我就没办法在这里给大家看了哈，但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第一呢，就是说提升免疫力呢，我们老想着是说吃一些补药，对不对？或者去补，
买点营养品。
对，那这个不完全
啊，
不完全。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运动哈，这两个字呢是非常重要的。
哦，运动很重要。你说到这个运动啊，让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女儿是医生，他说女儿跟他说，如果有一味药叫运动的话，大家要吃了都能吃，那就不用生病了。您觉得这个说法客观吗？
也不完全。
您就是光运动还是不行。
对，运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就说通过运动呢，就说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啊改善啦，这个比较强健啊，这个是很好的。
它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不对？
可以。
但是不一定不生病。
它也不完全，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呢，就是首先什么东西要避免，因为有些东西它在我们身上的话呢，它就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呢？
通常呢是有些是食物，有些是我们常常接触的一些化学的一些物品哈。那我们现在讲化学，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又不在实验室，离那个东西很远。
是这样吗？也不是哈。
也不是哈。那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美国呢到底允许多少种食物添加剂在我们的食品里，你就知道说这些化学成分哈太多太多了。
美国究竟允许多少种添加剂在食物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是不了解的，但很想听常医师跟我们揭一下这个谜底。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听常医师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常兴中医师。常医师，你刚才抛出来一个问题，说食物里美国这个有关的部门允许有多少种添加剂是吗？
对。
那您要告诉我们大家没有多少种，我们很好奇。
5000多种。
5000多种啊。
是。
添加剂。
对。 可以添加的，当然不是说每个食物里头都会加那么多种。
那以您的这个对营养这样的一个研究哈和关注，
嗯，
一般的如果我们在外面买的一种加工食品，比如说香肠啦，
嗯，
做的很多半成品的炸出来的那种肉食什么，
嗯，
你觉得那一种东西里面会有多少种添加剂呢？大概？
我想至少五六种吧。比如
说至少五六种，
对，比如说我们知道不同的颜色，对不对？
嗯，
然后那我们知道说里头有防腐剂，
嗯哼，
对吧？那我们还知道里头可能有味精，
嗯
啊，嗯，随便这么一说就已经很多种了。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有一个日本人，他是就是在他就是做这种食物添加剂的，
嗯，
他的工作就是四处跟人家推销，
嗯，
他说那个一个肉丸子里面有100多种，
嗯，那有可能
当时我就晕了，真的不敢再吃了。那查医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些添加剂如果吃进去了，它对人进了人身体，按照正常来讲说，那我那个肝脏很强大，是不是就把它排掉了？还是说它会对我们有些东西会积存在身体里，会造成什么影响？
嗯，首先呢，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肝脏非常的强大。
非常，有多强大呢？
嗯，就是说其实我们肝脏就是说解毒的过程呢，嗯，一般我们说分两步哈。第一步呢，它实际上是把这些毒素通过血液收集起来呢，它把它转化成一种非常非常毒的毒素。
把它转化成毒的东西，
对，
然后呢，
但是这种毒呢是说为了身体下一步把它处理做准备的，
哦，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排毒，就是排毒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第二阶段的肝脏的这个处理呢，就是把这个毒素呢分解成这个最后变成像我们胆汁啊什么，就是这个能够毒素就毒性比较小的一些化合物了啊。
哦，那就是说两步，第一步先把它转换一下，第二步再把它分解一下，
嗯，对，
简单的说，
对对对，
那像我们平时我打岔了啊，有人说像喝咖啡，
嗯，
肝脏也把它当做一个毒素来处理，有这种说法？
会的啊。
所以说有的人喝了咖啡说我就对我照常照样睡觉，有的人说我喝了咖啡我就睡不着觉，这个和他肝脏解毒功能也有关系。
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能够让我们兴奋的这种化学成分了哈，
嗯，
但是呢就是说咖啡这个东西本身人喝了以后会上瘾，啊，
嗯，
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喝的量比较大的，突然让你停下来的时候呢，你会有就是上瘾的反应，会头疼啊，
哦，
会无力啊，对，嗯，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都会出来。所以呢我们来看来呢，就是咖啡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哈，
啊哦。那回到您刚才说的，您是说像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解毒分成两步哈，
嗯，
那然后呢它还有多强大？
就是你想它每天我们吃这么多东西进来，那这个肝脏就是一个化工厂，它不停的在运作
，
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说它非常的强大，
嗯，
但是再强大的这个化工厂呢，你不给它机会去休息啊，
嗯，
你知道它这个能力强大，然后你就多给他派点活，
多吃点有毒素的东西，那个对他就是一种压力，
是一种压力，一种伤害。
哦，那我要顺便问了一下，有些人好像就是晚上不睡觉，
嗯，
前半夜都熬夜，
嗯，
这个是不是对肝脏的休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对，它其实不能说对肝脏的休息有不良的影响，而应该说对肝脏的解毒有不良的影响。
哦，
因为呢就是以中医的理论来说，肝脏最活跃的时间呢是在这个晚上的1点到3点之间。
他在那会儿在解毒啊？
就是他
还是在休息，
那是肝脏工作的时间，应该是我们认为是那个时候是肝脏最活跃的时间。
晚上的时间。
对，你就这么着想，白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处理，对不对？
嗯，
所以呢，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那身体就会去做一些清理的动作。
肝脏那个时候还不休息，还在忙活。
对。
那如果你不睡觉呢，它就不能做这个动作吗？
你不睡觉的话呢，你大脑在思考问题啊，或者你在玩啊，
嗯，
那你这个流过肝脏的血液啊，就是整个过滤这一套系统的话呢，它工作的就不够有效，对不对？
嗯。哦，所以说就是会影响你肝脏的解毒的这个工作。
对，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病人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很多人这岁数很大了还长青春痘哈，然后
这什么原因呢？
一问他就是比如说不睡觉啊，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原因。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吃一些我们所谓上火容易上火的东西，但是这个 这个火它也是一种毒，对不对？
哦，所以在您看来长青春痘是因为它肝脏工作不够有效率，所以毒从脸上冒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很多时候是这样，它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但是
很多时候
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年龄过了青春还有痘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了。
是，
好，那咱们说的是吃的东西对我们人影响很大，除了吃的，别的东西刚才你说也有一些东西对我们会有影响，比如说会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就是刚才我这个说到吃的是5000多种哈，
5000多种。
对，那这个就是其实呢有8万多种这个化学成分是可以在我们生活里头去用的哈，就是有据可查的哈。
八万多种、
哦、
这些肝都能对付吗？
嗯，这些就是它可对付不了的话就留在身体里了哈。
哦，
所以呢这些呢比如说我们汽车的尾气对吧，
哦，
那我们出去在院子里头我们看着这个杂草很不开心，我们撒点这个除草剂，
草对不对？那个东西也
那些东西它都会或多或少的在粘在食物上，或者在形成一种蒸汽，我们粘上它哈。
嗯，
还有呢更多的呢是说我们的洗发水我们的有些人呢这个觉得腋下的味道不好闻啊，他用一些这个
喷香的那种，
对，喷香的这一类的物品哈，其实
都有化学成分。
对，这些成分呢有些是金属的，有些是其他的化学成分哈。
哦，
那都被我们身体吸附进了我们身体。
哦，
那进来以后呢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都是异物，对不对？
哦，
所以身体呢都会动用我们的一些
免疫系统去跟他们去作战吗？
一些机制去想去隔离他们，对不对？
哦，
或者想把他们排出来，那这个时候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多的额外的负担，
是一个负担。
然后我们的免疫力呢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呢慢慢的就
一点一点的下滑了。所以我听懂了，
嗯，
听您这样讲呢就是尽量不吃那些含有添加剂的食物，尽量少用这些含有化学成分的生活日用品，尽量远离那些充满了汽车尾气的这样的环境。
是，其实有些很难完全做到了哈，但是，
哎，
但是我想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说要吃这个有机的食物，对不对？
那对不对呢？
是对的。
对，
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这里头呢就是有些人呢是说转基因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先不对这个转基因做任何的评论哈，
嗯，
但是就说为什么会转基因，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一般呢都是说为了提高产量，或者是
让，对啊，不生虫子了。
对，
嗯，
那它怎么才能不生虫子呢？它实际上是说或者是它是说我可以放更多的农药，
嗯，
我可以放更多的杀虫剂，
哦，
然后把这些虫子杀死，把这杂草除掉，
嗯，
然后我的种子
不死
，
所以这种子就得相当的耐那种杀虫剂，
它就带了很多毒，对不对？
哦，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尽量不吃那个。
对，所以这是不吃的哈，不用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吃的食物里头呢，
嗯，
比如说我们的糖哈，我们的面粉呢，其实可能也是。对我们身体是一些负担哈。
可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大家吃米呀，面呐，甚至是糖类的东西，好像真的是比较多耶。
对，在我们的习惯里头呢，我们老觉得说，米面是我们的这个
很重要的营养。
营养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几十年前，在中国可能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在美国呢现在我们的米和面呢都太精致了哈，
嗯，
它已经不能叫这个天然的食物了哈，它应该是
叫
食品，加工食品，
是加工食品。嗯，
对，
讲到这儿呢其实也想和常医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最近看到美国2015年到2020年的这个膳食指南出炉了，
嗯，
那这个新出炉的膳食指南呢对我们美国人啊整个的国民的这个每天吃什么做出了一些指导性的东西，
嗯，
那我想常医师研究营养学研究了这么久，也非常想听听您看这份指南的时候您的一些意见。
好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长青中医诊所的长新中医师。常医师，您对美国的这个有关部门给出来的膳食指南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嗯，
你觉得他们指挥大家指导大家这个里面都对不对呢？
嗯，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哈。
对，有些还是对的哈，那有些我们可以稍微
讨论
一
下
哈，
比如说什么样的你觉得是需要讨论的呢？
嗯，比如说他说到这个饱和脂肪哈，
饱和脂肪就平时大家说的黄油啦、 猪肉啦，猪肥肉啦。
是，嗯，他是说要限制这个他原话呢是说限制添加糖啊，饱和脂肪所带来的热量哈。
嗯，
那其实呢，我认为饱和脂肪呢是对我们的身体啊非常重要的一类脂肪。
为什么呢？大家过去是特别怕胆固醇高啊，怕得高血脂这个一些问题。
嗯，其实呢，就说这个问题呢。最早哈，我们想想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食物哈，我们那个时候在吃什么？吃猪油，
对
呀、
啊，小的时候猪油拌饭可好吃了。
对，那个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有心脏病呢？其实很少。
对，也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吃猪油了、
嗯，
我们都吃的是不饱和脂肪啊，
氢化油也有。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心脏病的这个发病率是多少呢？
是多少呢？这个数字？
非常的高哈，
非常高，
非常高，
哦、
是第一，应该几乎好像是第一死亡率。
所以说，可能并不是他的错。嗯嗯，
对，那实际上就说当然我不是说你吃饱和脂肪你一次要吃一碗哈，
嗯嗯，
就是我们要适量哈。
它对我们人的这个营养是对哪一个部位特别有用呢？在您看来？
好，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就说心血管系统是有帮助的。
哎，这个和大家平时的认识刚好相反，大家觉得说它会导致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嗯、您确实觉得说它有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就是饱和脂肪呢它就是我们其实有一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去看呢到底这个脂肪它升高的是什么，对吧？它升高的是它会升高胆固醇，会升高血脂，对吧？那这个胆固醇呢到底是是哪一类的，对不对？那胆固醇分 HDL 和 LDL 对吧、
嗯、
而且 LDL 又有一个 VLDL 对吧、
嗯、
那
就是所谓说的高密度的
高密度
低
密度
的
和特别低密度的、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饮食其实 摄入进来的呢多半呢还是偏这个就是说一般是我认为是偏高密度的，或者是说一般的低密度的、
嗯、
它不是那个特别低密度的、
嗯、
那真正对人体这个 心血管有问题有害的呢是那个特别低密度的，那个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哈、
嗯、
这个出了问题自己合成的出来的。
哦，是自己合成出来，不是你吃进来的。
是、
哦、
那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饱和脂肪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钙的吸收哈，就所以对我们的骨质呢、
哦、
也会有一些帮助、
嗯、
另外呢其实这个饱和脂肪适量的饱和脂肪呢对我们的肝脏呢它的功能呢也可以有一些保护的作用。
哦，它还能保护肝脏。
对，
有的人说哎呀你要少吃点那个大油腻的东西，因为你的肝呢、啊
嗯、
你的胆呢、啊、你需要就是加重负担，要分泌胆汁去消化这些东西，这个 concern 是不是有道理呢？
刚才我说了要适当的量，对不对？
多少是适当的，关键是这一点。
我认为一天的话吃就是说一个茶勺这样子的
油
没有问题、
啊、
就是饱和脂肪是没有问题的、
哦、
啊。然后呢其实不就是应该一餐饭吧，吃一个茶勺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嗯、哦，那还是挺宽限的。
对，
常医师顺便问一下，您家炒菜就用猪大油吗？
我们家用一些椰子油啊、
嗯、
也会去用一些黄油、啊、
哦
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脑子，
嗯，
其实我们的大脑呢它主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脂肪，对吧？
对，
那这个脂肪里头呢很大的成分呢是很多的成分实际上是这个饱和脂肪造成的。
所以你吃的不够人会变笨吗？
我认为会的。
哦，或者是说对年长了有些人哎呀我记性真不好，所以大家就是补点卵磷脂，是这个意思吧？
对。
嗯，
然后呢这个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其实也有一些帮助哈。
哦，
其实它这个饱和脂肪呢它是我们细胞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嗯，
所以呢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呢就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饱和脂肪归结于说造成我们这些
罪魁祸首哈。
对，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
嗯、
啊，那我们吃了太多的这个比如说糖啊，或者是
刚才你说的那些不该吃的东西，
对，或者是添加剂，这些东西导致我们出这些问题、
哦、那对于其他的他一些建议指南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吗？
嗯，其实我觉得
饱和脂肪，
对，我觉得第一条哈、啊、说的非常好哈、啊、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要终生保持，
终生保持。哦，
对
对，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随便吃了，然后等到生了病了之后就开始研究说我是不是有点吃错了。
对，那以我诊所的一些就病例来看呢，
嗯，
就是我认为是60%-70%的病呢实际上可以通过改善饮食来
就来改变你的身体状况。哇，这么大的一个比例。讲到这儿，我可能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点机会，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对我们今天常医师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提升免疫力啊，怎么样正确的饮食，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虽然时间剩的不太多了，但是您要有问题特别想问常医师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882751628。那我们再继续听常医师讲啊，除了这个，刚才他是说你要终身保持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模式。
对，那刚才我说了60%-70%的病实际上是
可以吃好的，
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的。
哦，那就关键大家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您知道吗？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光吃饮食可能稍微慢了一点点，就是我们说它能改善哈，但是它可能花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里头呢比较营养已经不如以前了啊，比较少了，
是，
所以古代的时候呢，我们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食物都还是非常天然的哈，有很多营养的。
是，
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就是要大量的生产哈，我们土里面的
营养就不够了，
已经不够了，对，
还有一些污染也把土地给搞坏了，
对，所以就会比较慢一些啊。那这个呢，可能就要求我们可能要去针对我们缺乏的部分呢，去专门去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哈，对。
好，讲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位 Mountain View 的于女士啊，在线上想提问。于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耳石症的问题，就是说从饮食方面有没有预防作用？因为耳石症就是就是说你的那个，对，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没有？就是说耳朵里的那个，它那个 calcium。crystal 有 dislodge， right？ 然后 dislodge 以后，它有时候会 migrate 到那个你的那个耳朵里面，它不是有 sinus canal？ 会 migrate， 然后通常就发病很短，就是一分钟，但你会觉得天旋地转，就是生活造成很多不方便。
对，
但是你是可以用物理手法把它弄出来，但是就是你如果经常这样发，而且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 dislodge， 有的人会松动。有的人却不会，我就说这些跟饮食啊、健康这些有没有关系？
会有些关系。其实我们去看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在耳朵里头，就说这个会 deposit 这个钙，对不对？那实际上还是说我们饮食里面，它可能就偏向于说这个钙呢，它在我们的血液里头积存的太多，而没有应该去
排解的渠道。
没有，对，它比如说这个有些钙应该进骨头，对不对？但是呢，它没有进到骨头里，它血钙的这个浓度稍微高了一些，所以它比较容易在外面去 deposit。
哦，那和饮食有关系？
会有关系。
物理手法可以有帮助吗？
物理，当然你直接把它拿走，那它就会有帮助，
暂时解决，
对吧？暂时解决。但是如果你这个根源你不解决哈，它就还会出现。
所以可能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为什么，或者说自己来检查一检查，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
问题。对，到我们诊所我们可以看一看跟营养这方面有没有关系。
讲到这儿要顺便说一下，常医师有一套很好的测试方法，测试什么样的饮食对您是合适的。另外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本周六参加常医师的免费的快速提升免疫力的讲座，时间是4:30到6:00，报名电话是408-215-1683。那我们今天其实很多问题还没来得及展开说，但是时间到了，很遗憾啊，听众朋友，您要有任何问题想跟常医师去交流讨教，都可以拨打408-215-1683。今天非常感谢常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